好，感谢主，那非常的感恩。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我们的第二章。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教会的拓展。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得自由，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去建造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我们最宝贵的地方。求主你施恩引导，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讲出的是你要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得造就的话。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心中去做工，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都得激励，都得安慰，都从你那里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分享教会的拓展。我们还是在使徒行传，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经文呢，依然是聚焦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五旬节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最后结尾这一段第二章37到47节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大家应该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我们就不在这里特别的再读。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就是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啊，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同火焰降在众门徒的头上的时候，彼得就代表大家站起来讲了一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像我们上次分享的那样子，彼得从他们自己讲起，然后讲到旧约，讲到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经文就讲到说，当使徒彼得把这篇道讲完了以后，劝勉当时的听众，劝他们要来领受基督的救恩，脱离弯曲的世代。然后那圣经上面讲，就说这些人就觉得扎心，然后呢他们就愿意悔改，那他们就真的是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们当天马上就受洗，门徒增加了3000，然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掰饼祈祷，然后他们包括一起生活，然后呢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有力量，那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们。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段的经文。那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今天侧重点要去思考的就是关于教会拓展的真理，关于教会拓展的真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去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关于教会拓展，其实五旬节有一个惊人的成果，就是教会的拓展，就是我们看到在一天之间教会就增加了3000人。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工人，我们每一个爱基督，每一个爱灵魂的基督徒，我们其实真的都很渴望教会去拓展，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每天都像五旬节这样子能增加3000人，那就好了。虽然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每天都能增加3000人，但是圣灵把五旬节的工作展现给我们，又记载在圣经当中，用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方式展现出来，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得他的启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考关于教会拓展的真理。那讲到关于教会拓展的时候，我们要问几个问题。那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什么是教会拓展，什么推动了教会拓展。那么我们去读五旬节的经文的时候，而不是我们仅仅自己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一讲到教会拓展，我们经常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什么好方法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优秀的领袖啊？有些人特别有领袖气质，特别有管理才能，就会带来拓展。但是你去看五旬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面给我们的答案和我们这些想法都不一样。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彼得有多强的领导才能，圣经上面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展现了多么强的领导魅力，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方法。圣经上面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教会会拓展，是因为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就像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什么能够带来拓展，我们说福音拓展教会，福音拓展教会，唯独福音能够突破，唯独福音能够带来拓展。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拓展是什么？ 真正的拓展不是说教会人数增加就一定是拓展，真正的拓展一定是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才叫拓展，是福音传开带来的，那个才叫拓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帮助我们从很多的这种迷雾当中我们走出来，我们就不至于说啊，我们陷入到一些方法论，我们陷入到人格魅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中去，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去看讲到福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五旬节其实圣灵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五旬节的突破，这里面五旬节向我们展示的就是福音的突破力。弟兄姊妹，福音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拓展力，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征战，有无数多的拦阻，因为魔鬼率领的整个黑暗世界的力量来拦阻教会。但是为什么教会还可以发展？为什么教会不单能够站稳，能够发展，能够大大的拓展，像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有福音，福音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拓展力。所以不管我们面对的阻力有多么大，不管人的软弱有多么多，但是只要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一定能拓展。这就是我们要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我们很盼望教会要拓展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彼得在这里说的，他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引导人，他让教会得以拓展，没有别的，没有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就用福音。福音是最有强大力的，福音的拓展力是最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发展，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人生的境界要拓展。你要怎么发展？教会要怎样发展？我的人生境界要怎样拓展？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福音能够带着我们突破这世界里面的障碍拦阻，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拓展，进到把那些未得之地变成已得之地。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五旬节，我们就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说什么是教会拓展的时候，我们说人数增加不能就叫做教会拓展。什么叫真正的教会拓展？高举基督，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更多的人来传扬基督，这才是真正的拓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教会它到底是在拓展之中还是在萎缩之中，我们不能仅仅看人数，我们要看他们对基督的态度。我们看圣经上面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基督被举起来了，所以教会大大的拓展。而圣经当中也有讲相反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启示录讲到七教会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己觉得是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是富足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一无所缺的。就老底家教会自己看自己的话，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棒，非常的丰富。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就是主耶稣在给老底家教会写的信里面讲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就是这个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把基督关在门外了，所以这个教会是萎缩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清楚看见一个教会它是不是在拓展，就看他对福音的态度。一个教会是在增长还是在萎缩，就看他对基督的态度。这个教会对基督有一种渴慕，有一种牢牢的抓住，这个教会就是在拓展，就是在成长，或者他有强大的潜力接待要拓展。但是当一个教会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厌烦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开始萎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知道说教会的拓展唯独是福音。那么我们知道教会的拓展全然依靠上帝，是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一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教会的拓展是福音，不是靠方法。但是你不要进入到一个我们这种人的这种错误的推理里面，说啊，我那天听了，我觉得很有造就，对了，教会的拓展就靠福音，不靠方法，我们不要谈任何的方法。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方法，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也给我们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的，我们说福音化的方法，就是当使徒 传了福音，三千人受洗之后，他们没有说让这三千人你们就走吧，我们就不管了。这三千人他们就加入到教会当中，然后教会就开始兴旺，大大的发展。那这里面我们说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教会拓展和福音化的建造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说只有福音化的方法才能坚固教会，只有福音化的方法才能建造教会，才能让教会不断的拓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有哪些福音化的方法是上帝所祝福，使它成为教会增长的催化剂的。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仔细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说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有些人看到五旬节这一篇的经文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很失望。怎么很失望？因为我们看到教会哇一下增长了三千人，但怎么增长三千人呢？好像我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诀窍，我就知道圣灵如同火焰，然后他们就增长了三千人。哎呀，我有稍微有一点点失落。其实我们去看五旬节的经文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三千人为什么加入教会，教会为什么没有流失，反而大大的成长，是就在这最基本的方法里。就是这里面讲的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朴实无华的福音化的方法就能带来最有效的最好的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这里面讲的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我们真的去看，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教会要能够稳固的发展，教会要能够不断的向外拓展，它靠的不是特别高深的管理学，不是靠的特别高深的大众心理学，它靠的是福音的基本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在发展上面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耳朵发痒，我们是觉得说，哎呀，这些太简单了，不要讲这些简单，给我们讲一些高深的，给我们讲一些独特的方法，我们来去发展。不是的，教会要发展，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彼此交接，就是掰饼，就是祈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说教会它要发展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是福音化的建造，是福音化的方法。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列出了四个，其实大家仔细再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去默默的思想，我们去咀嚼消化吸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得着很多。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真的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抛砖引玉。但是我也希望我抛出去的不是一块没用的砖头，而是一个能造就大家的砖头。那我们在这里去看，我说在这里他讲到，我们说这是教会拓展的方法，是福音化的方法。那么我在这里用讲了四，我说讲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说讲福音，讲福音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讲到的说，教会拓展也像我们前面讲的，是福音使我们拓展。福音怎么使我们拓展？就有人站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讲说，这个教会要发展，我们人通常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福音的道路，一条道路是律法的道路。什么意思？福音使人得自由，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人心灵的捆绑被拿掉了，他得自由。自由的人要不要加入在教会当中？你这个时候控制不了他。所以有很多教会想要增长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反而会拒绝福音。另外一个方法是世界上面通用的方法，宗教的方法，律法。我给你律法，我把律法举起来，我把人的规条举起来，把你捆住，必须你走。其实不少基督的教会也采取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彼得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做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出来，告诉这些人，这福分不单是给你的，而且是给你的家庭的，是给近处的，也是给远处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教会怎么样去通过讲福音来拓展呢？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方法。就是讲福音拓展教会的方法，就是我们高举基督，我们传扬福音，我们用神的爱，我们用基督的救赎，用教会成员之间的彼此相爱来吸引人。这种增长是良性的增长，这种才是教会的拓展。那种用律法规条，用人的规条把人捆在里面的，这个不叫增长，这叫牢笼。所以教会需要的是增长，而不是牢笼。其次，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到，当他们向这三千人传讲了福音之后， 这些人扎心，这些人愿意悔改，然后教会马上就给这三千人施行了洗礼，就是不是等他们参加慕道班，不是再去观察，而是马上给他们洗礼。我们说这就叫做信而受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二个，叫靠信心。其实任何的属灵事工要拓展必须有信心，离开信心是寸步难行，不要说拓展了，只能萎缩。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告诉我们的榜样，就是信心的榜样，就是这些人他们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他们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做口头传讲，也化在他们建造教会接纳信徒的工作上面，他们就坚持信而受洗，你们只要信了耶稣我就给你施洗。所以我们有信心的讲道，我们有信心的接纳，这样子才带来信心的增长。教会的拓展跟信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没有信心的宗教只能用牢笼人，只能用辖制人的方法来保持它的规模，扩大它的规模。但是信心的福音让我们根本不去辖制任何人，但是这种信心的接纳，这种信心的传讲，这种信心的生活却充满了属天的吸引力，把人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拓展。然后我们说，你去看这里面还讲说，这些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那我们说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团契，就是建立团契。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徒之间需要彼此相爱，需要彼此连结，这是人性的需要，这不单是我们在亚当受造的时候就需要的，是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也需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基督的爱，用福音作为中心，作为粘合剂，把大家粘合到一起来，形成教会团契。然后大家来到教会的团契当中的时候，他不是被恐吓，他不是被威压，他不是被牢笼，而是来到这里就感受到爱，感受到关怀，然后来一次我的心灵就更得滋润，就更有力量，就更得释放，所以我更想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在福音里面的建造的福音化的团契建造，这个时候让教会的粘性很强，让教会的吸引力很强。所以福音不单是能够让我们向外去拓展，福音还能够向内形成很强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不是把我们拉到一起碰撞，然后这个出现了这个冲突，而是把我们拉到一起彼此相爱，又激励我们出去广传福音，好的不得了。所以福音的团契是向内向外都有力量。然后我们还看到这里面讲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祈祷，就是这些人一起祈祷。说这里面其实也跟我们前面讲的福音和信心有大有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三千人刚刚信主，很多东西他们不懂的，他们怎么就可以开始祈祷了呢？其实有些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就总是觉得说出信的弟兄姊妹不可能祷告的，不可能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榜样不是这样子的，这些人一信主就开始加入教会，遵行使徒的教训，然后一起同心的祷告。使徒们也没有把所谓的老门徒和新门徒分开来对待，而是大家一起祷告。为什么？就像我们说的，你凭信心去讲的时候，祷告就是跟天父说话，祷告就是向我们的天上的父表达我们的内心，天父都听见，天父都知道。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去向你的爸爸说话，你就怎么可以跟天父说话。只是你要记得你要求神的荣耀，只是你要记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只是你要记得你最后总是讲阿们的。阿们什么意思？诚心所愿，我在上帝面前我不是打狂语的，我不是随便乱说的，这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祈祷对教会的重要性，守望台对教会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不赘述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在福音里面这样去建造的时候，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去用信心去传讲信心之道，用信心去接纳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里，在信心里去建造圣徒的团契，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同心合意的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向外拓展，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坚稳。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简单，看起来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讲到教会拓展的时候，其实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的危机性的题目。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当我们一讲教会拓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眼睛就放在数字上面，我们就说，哎呀，数字有没有增长？今年增长了多少？10%？ 20%、3%、5%，明年我们能不能增长那么多？哇，有些教会已经很大了，哎呀，我们的教会现在人数已经多少多少了，现在如果还要明年还要增长这么多，我觉得压力很大。你跟我讲教会拓展的时候，你没讲这个题目，我已经觉得压力很大。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教会拓展的目的，或者我们说教会拓展的终点在哪里，我们出现了模糊，我们出现了本末倒置，我们迷失了教会拓展的目的。所以像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说教会拓展的目的是什么？是福音。教会拓展的终点是什么？是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明白说教会拓展的终点不是数量，而是基督。人数增长不是教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终极目的的话，我们一定会又骄傲又焦虑。为什么会骄傲？因为如果我们人数增长，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自己。但是骄傲的人一定是焦虑的，因为数量的增长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焦虑。所以我在这里讲说，不是数量，而是基督。人数增长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更多人认识基督，更多人高举基督才是我们的目的。人数不是我们的安息，基督才是我们的安息。人数不是我们的力量来源，基督才是我们的力量来源。人数不是我们的标杆，基督才是我们的标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在教会拓展的人数上面我们不理不会，我们会理会的，我们会注意的，我们会很留心的。但是因为我的心比数量更高，我的心是在高天之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数量的这些东西，不会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的心给困住，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安息。相反，我们总是千方百计的要高举基督的时候，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点，我们的标杆定清楚了，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数，我们得救的人数一定会加增的，因为这是主应许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是数量，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焦虑，我们就没有心灵的安息，甚至我们睡不着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陷入到这样的网络当中。你去看五旬节，彼得讲到让3000人悔改归主，教会一下子就拓展了3000人。那么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保罗，到处去传道，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保罗有一次说他讲到让3000人悔改。但是保罗有没有一次在他书信里面讲说，因为人数增长不够，所以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呢？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我们信心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我们信心的标杆不是数量，而是基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有力量，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既然讲到数量，我就想起来说，圣经当中他有讲过两个关于数量数点百姓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民数记，连这本书都叫民数记。然后那上帝让摩西数点他的百姓，摩西数点，然后上帝喜悦，百姓得造就。还有一次数点是什么？大家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是大卫他其实骄傲了，然后呢他要数点百姓，他的将军约押就提醒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大卫太骄傲，一定要数点。数点完了他就懊悔了，说哎呀，我做了愚昧的事情。然后上帝就降罚，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为什么在民数记里的数点百姓上帝喜悦，而大卫数点百姓上帝就降罚呢？就是因为前者是在基督里，是在上帝的恩典里，是数算上帝的恩典，不是以数字为满足的，是以上帝的恩典为满足的。这样子数点百姓，我们越数点越感恩，越数点我越安息。但是大卫的那个数点是因为骄傲，是把眼睛放在数字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骄傲，产生了焦虑，甚至他陷入到网罗之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也像主耶稣初次去这个拣选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他们下网打鱼，一网打了153条鱼。其实这153条鱼根本不是彼得找来的，而是上帝给他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大大的安息。我们只管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到底我们教会要增长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不敢随便的定自己年初就定计划，今年我们定了计划，今年教会要增长 20%， 那我们可能是大卫哦。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结尾最后一节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神的百姓天天同心合意的在神的殿里面，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赞美神，他们得神的喜爱。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些然后他们用人的方法让人数加增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经文不单打掉我们的骄傲，也给我们安息，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加进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对于教会我们的增长，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怎样增长是好的，今年是该增加一个人，还是增加十个人，还是增加一百个人，还是增加三千个人，是你知道的，你知道怎么样是最好。因为你不单顾念这些加进来的羊，你也顾念我们教会现有的羊，你也顾念我们这些工人，我们的工人的能力到了哪里你是知道的，加多少人对教会有造就你是知道的，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最美最好的。当我们明白了主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大大的安心，我们就只管忠心的去高举基督，因为教会拓展的目的不是人数，而是基督。我们只管依靠基督，我们因为这样子就会有力量，然后我们只管把基督的名举起来，我们只管去鼓励大家，安慰大家，激励大家，让大家都来到基督的怀里，然后得基督的安慰，然后该增加多少人，增加什么样的人，上帝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无比精细的，他是不是只是把数量加给我们，他是把一个一个的灵魂加给我们，每一个加进我们当中的灵魂，上帝都知道说，这个人现在加入到你们当中，对你们，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如果我把这个人拆出去带走了，也是为了你们，为了教会的好处，这样子我们就全然安心了。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对教会拓展有更多的认识，看清楚教会拓展和福音的关系，看清楚教会建造的福音化的方法，那个最基本的方法又是最有力的方法。我们也看清楚教会拓展的目的不是数量，而是基督。我们的安息不是数量，而是基督。我们不去做大卫的属典百姓，我们要效法摩西在民数记当中的属典百姓的时候，我们求主按着他的美意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求主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每一个听到这篇分享的弟兄姊妹都得造就，感谢主。